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了 Liz 姐妹啊，之前有请她来分享过，我今天再次请 Liz 来，她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个题目是信心小女子。 Liz 你好。
冯姐，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好，我之所以请 Liz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前一阵子在我们妇女小组里面的灵修分享，有请 Liz 分享一段经文，在她对于这段经文的回应里面，她讲到了她自己的一些经验，我觉得非常宝贵。那段经文是在列王记下5:1-14，那就让我先来简单的读一下，我中间可能会略过几节，但是基本上大家就知道经文在说些什么。列王记下5:1-14，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这个小女子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她的主人，就是这个亚兰王，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就是我也写信给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银子10他连的，很多银子啊，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并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那各位，可能我这样读有些人已经搞不清楚谁是谁了啊。那在这里有一个主角就是乃曼，那乃曼呢是一个元帅哈，他很会打仗的，他的主人他服侍的那个国王是亚兰王，亚兰王跟以色列王其实他们是对立的，或者应该说他们彼此是仇人，经常这两个国家在打仗。过去亚兰曾经从以色列国里面掳了一个小女子，所以感觉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占下风的，亚兰人他们是占上风的，所以以色列国里面有一个小女孩曾经被当作俘虏，被掳到亚兰这个国家，就在乃曼的家里面服侍乃曼的太太，所以这个小女子可以算是一个俘虏吧，她是一个仆人，而且小女子，我在想搞不好10岁上下而已哦，可能都还没有到少女哦，是一个小女子。但这个小女子就跟这个得了大麻风的乃曼的太太说，是乃曼得大麻风，但是小女子就跟乃曼的太太说，哎，其实我们以色列中哦有一个先知，他是会医治人的，真希望我的主人可以去让以色列的这一个先知来医治他。好，所以现在呢，乃曼就带了金子银子和漂亮的衣服要来见以色列的先知，叫以利沙。那以利沙是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先知，以利沙就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啊，我以为他必定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乃曼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 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好，这个故事到此就告一个段落。简单的来说，这个以利沙是神的先知，就叫乃曼去在约旦河里洗澡七次。一开始乃曼很生气，说这什么烂建议，我以为他会做一个什么仪式，行一个什么法术，就让我得医治了，什么要我去约旦河这个又脏又小的河里面去洗。所以一开始乃曼是生气的，就离开耶，转身就走。可是他身边的仆人就跟他说，哎呀，主人啊，息怒息怒啊，你就试试看吧，姑且试试看。好，所以后来乃曼就接受建议，也就得医治了。在这里我就要问 Liz， 你从这样的一段经文当中，你看到什么样的重点，什么样的真理吗？
我看到呢，这段经文有三个真理重点。第一个呢，是人生胜利组的缺憾，因为乃曼元帅他骁勇善战，在亚兰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厉害角色，他的人生好像不缺什么钱权地位成就，他都有。套句现在说的话，他就是人生胜利组。但是他有一个缺憾，就是他患了大麻风，这个病让他束手无策。第二个呢，我看到一位卑微的小女子，她的单纯信靠还有勇敢为主做见证。乃曼的妻子的卑女，她是被人从以色列掳来亚兰的战犯俘虏，这位地位卑微但单纯对上帝充满信心的女孩，坚定相信在上帝里没有难成的事，因为她有这样的信心，使她勇敢在女主人面前做见证。她说到撒玛利亚有一个先知，她一定能够治好主人乃曼元帅的麻风，并且她提议主人乃曼见撒玛利亚的先知。第三个呢，我看到乃曼的谦卑顺服，就得到大医治。乃曼原本不愿意到约旦河浸泡沐浴七回，但是他后来放低自己的姿态，也谦卑下来，照着以利沙的指示去做，结果就亲身经历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大能力。所以这是我看到的三个真理。
是，我觉得圣经的这个故事里面好有张力，就是我们看到那个非常孔武有力的元帅，但是其实他没有办法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就是大麻风。但是那个卑微的在他家里当奴隶的那个小女子，却手中握着让这一位大元帅他的病可以得医治的那一个解决之道，就是去找上帝的先知以利沙。而且这个资讯我认为在亚兰王国里面可能少有人知道，诶，你真的是要从以色列来的当地人才会知道这样的一个资讯。所以我觉得上帝的工作好奇妙，他往往不是透过非常厉害了不起的人来成就伟大的事情，神乃是去寻找对他有信心愿意被他使用，然后来传递重要的真理。那在这个情况里面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而且她的身份还是一个仆卑。就像 Liz 讲的，我们需要有谦卑的心，愿意接受真理，愿意接受建议，接受帮助。所以乃曼最后也得了医治。但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信心小女子。Liz 过去的经验里面，上帝也放了一些信心小女子在你的人生阶段里面来帮助你。我就要说一下啊， Liz 是在医院里面工作的，像主管一样啊。但是呢，上帝在 Liz 身边放了一些不起眼的人，就是我们一般来说不会去特别注意到的人，上帝透过这样的人在 Liz 生命里面 带来很大的造就与祝福。所以我们就要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就要回来听 Liz 跟我们分享她生命中的信心小女子的故事。那我现在继续来访问 Liz， 我刚提到了上帝在你的生命中也放了一些信心小女子，你就来跟我们说说看。
看到这段经文，让我回想过去信主的过程中，身边有很多像乃曼妻子身旁悲女一样的信心小女子。在20年前，因为夫妻关系不好，工作的时候，我的外表佯装得很正常，但是下班后的家庭生活却常常是流泪度日。那时有一位女主管同事向我传福音，带我查经，但常常陪伴我给我信心的却是另外一位学历不高，没有任何专长，年龄又小我将近一轮的女同事。虽然她没有很高的学历，信主的时间也不长，神的话语也没有很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是他对主的单纯渴慕和坚定的信心是成为我受洗接受主很大的动力。看他常常因为家庭的困难，比如说和先生的相处、公婆相处的问题，还有孩子教育的问题，他常常会有这些困难存在，但是他总是说，我就是呼求主，我就是呼求主名，就说主耶稣，主耶稣。看他因为这样子常常遵循神的话语，他可以从困难中变得喜乐，可以面对家庭的难处还有挫折，面对困难的信心让我很羡慕。因此我也决心像他一样，我也要成为基督徒，要来领受这个上帝的恩典。我受洗之后呢，因为工作繁忙疲累，也常常需要身体舒压理疗。帮我理疗的方疗师，她是一位来自花莲年轻的原住民妈妈，才20多岁而已。在帮我理疗的过程中，她总是温柔谦卑自在的与我分享她如何经历神的救恩和信仰历程。虽然在当下他也是面临先生外遇，经济困难，可是呢，在他里面总是感受到那个喜乐，还有感受到那个温暖。而且在那个没有赖的年代，他的经济不是很好，但是他却自己自掏腰包，每天传简讯，传圣经的经文，神的话语来鼓励我，让我经历神话语的滋润和安慰。
哇，是的，第一位是在医院里面工作的，我们可以说她是行政小妹，也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其实 Liz 在医院里面是当主管级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上帝使用人真的是不分我们的身份或者我们的阶级的高下，上帝使用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当我们里面喜乐，当我们里面凭信心不看环境，我们的生命就有感染力。 Liz 讲的这边很有趣，他说是另外一位主管同事带他信主，甚至带他查经。我觉得这个当然已经很了不起了，有的时候比较是知识上的，但是在生命的这一种交流，或者让我们觉得很温暖，让我们觉得很羡慕的，却是那个单纯对主的信心和从耶稣来的喜乐，超越环境超越困难的喜乐。 Liz 讲到这位小同事，他也有婚姻有儿女，讲了这两位小女子都不是所谓人生胜利组，都有生活里面的困难，但是因为他们在主里的喜乐，他们对主单纯的信心。我觉得还有一个耶， 我看到是这两位小女子对于 Liz 是充满了关怀爱，不是一种好像上对下我要教你什么，不是，而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关心，发自内心的爱，然后是很自然的生命流露，生命分享，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造就了我们的生命。哎，
是是，对，这两位姐妹呢，就如同圣经上提到，心存善意的小女子，她们没有世人眼光的权势或者是社会地位，可是她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因为她们有神的爱，她总是可以带给人阳光。虽然她们不能改变自己困难的处境，可是改变了自己的心境。所以呢，无论她们身处在任何的环境，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可以成为神美好的见证。
我非常喜欢 Liz 在这里讲的一句，就是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总带给人阳光，无论身处在任何的环境都可以成为身边人的祝福。姐妹或者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女性还是男性，我真的要说，上帝就是在寻找这样的人，他在寻找可以带给别人阳光温暖的人，他在寻找无论在任何处境里面都可以喜乐，对神充满感谢赞美，还有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他都可以对身边的人表达基督的爱，表达关怀。我也想到在我的生命里面，哎呀，上帝摆了太多太多的信心小女子哈，我不是说我自己是乃曼多么了不起，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发现常常带给我生命最深的祝福还有启发，甚至我要说感动的，不是外表光鲜亮丽在世人眼中飞黄腾达的人，而是就像这种不起眼的小女子，可是她们有与众不同的生命，就是她们对神的信靠，她们对神凡事谢恩，充满喜乐。那我特别记得，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然后我刚加入学员传道会，我那时候也是申请成为宣教士，从美国要来台湾当宣教士。学员传道会有一个特别的政策，就是丝绸经费。这个时候呢，教会就有一位老姐妹，其实现在看是比我现在年轻了，但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看大家都是老姐妹。这位妈妈她非常有爱心，她就跟我说，她说，志梅，我能力有限，但是我非常愿意支持你去台湾宣教的工作，我的能力只能支持你每个月2块钱美金。各位，我要说这是40年前哦，40年前2块美金可能是今天的20块钱美金，那就是现在的台币几百块，其实也已经很多了。我当时非常非常感动，哎，这位老姐妹就从那个时候起，每个月为我的事工奉献2块钱美金。很多年以后，有一次我收到她儿子给我的来信，他就说，我妈妈前一阵子过世了，所以以后你就不能再收到我妈妈为你的奉献。那我想我也需要代表我妈妈给你这样的一个交代。当我知道这位老姐妹过世的时候，我心里有非常非常大的感动。当然上帝也兴起很多不同的人为我奉献支持我，那个时候从美国回到台湾，但是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位姐妹，但是我想她就像那个充满信心充满爱心的小女子。我永远记得这位妈妈当年每个月2块钱美金，从来没有间断，一直到她过世。我要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可以成为那个关键性的小女子。我们对神有信心，对人关怀，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一点点的五饼二鱼献上， 上帝可以使用我们来影响像乃曼这样有影响力的人。我听了 Liz 分享她生命中的两位小女子，我也非常感动。各位听众，我真的相信有一天我们到天堂，我们都会跌破眼镜，在地上很多我们根本可能平常没有去留意去注意的人，但是他们在天堂却得到极大极大的奖赏。所以我要说的是，今天不管我们的身份地位财富是多少，我们的心是否敬畏神，我们是否对人有爱，我们愿意付出我们所能的那么一点点。耶稣说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他所献上的比众人都多，上帝要纪念，而且在房顶上要宣扬出来，将来上帝在天堂要赐给我们的尊贵荣耀的冠冕，是我们很多人现在无法想象的。 Liz， 你最后还要补充一点在这个方面你的得着吗？
好，我觉得从这段经文呢，我有了一些启示。第一个，我感谢神，他看我如同乃曼元帅一样的宝贵重要，他看我们为至宝至尊，他差派了许多信心的小女子来帮助我，来带领我认识神，在信仰的道路上能够更坚定信心，向着标杆直跑。另外呢，我也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以色列小女子，尤其呢在夫妻关系上面，我也要尊重先生如同乃曼元帅，我要尊重他，也许他一开始也会像乃曼元帅一样不清楚或怀疑神的救恩，或是对神的信心不足，可是我要像以色列的小女子一样，对上帝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勇敢地为主做见证，帮助先生或者其他人来更认识，更有信心地依靠上帝，突破困境，来领受主恩的甘甜。这以上是这一段经文给我的启示跟感动。
是，谢谢主。我真的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都可以成为那位有信心的小女子，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今天好，谢谢 Liz， 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就要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今天请玉英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玉英你好。
冯姐好，听众好。
是，今天这边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题目，一位姐妹她问，先生一直觉得抽烟手机成瘾不是问题，但在孩子生命里面已经种下苦果，爸爸的缺席，自我不节制，还要求孩子要努力，真是难以有说服力。如果一直帮先生粉饰，会不会纵容先生反而得罪神呢？孩子对爸爸所作所为看在眼里，也不是妈妈打圆场就可以带过的，我该怎么做呢？所以这位姐妹她觉得我一直替先生护航，可能最后会有反效果，这个应该怎么办？又说我们要敬重顺服丈夫啊，又要小孩尊敬爸爸呀，那这个是好像有一点粉饰太平，然后最后反而有反效果。好，那玉英我们怎么样来帮助这位姐妹？
我听到这个姐妹说，其实她真的也很乐意让孩子有美好的教养，有美好的灵性，我为这个姐妹她很爱孩子，我要好好的肯定你。我觉得我们会担忧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来想一想，我觉得其实我们不能掌控对方要怎么去做，或是要种什么苦果，他说在孩子生命中已种下苦果，其实我们不能掌控对方要栽种什么在孩子的心田里，但是我可以决定和选择我种什么在孩子的心田里， 这是我能做的决定，所以我可以做什么呢？第一个，我看先生的动机，我就发现这个先生虽然自己成瘾啊，或者是就是喜欢看手机无聊，在家可能他透过手机放松，或者是他还是会抽烟，可是这个先生有愿意要求孩子要努力，要负责，所以表示这个先生的心理他是非常认同一个人要努力的。不是一个人要游手好闲的，所以他会想要把这样的一个观念教导给他的孩子。所以这个先生也是一个很想要为自己负责任的人，他是有这样的价值观的。所以这个先生也是关心小孩，而且他会主动的去要求小孩。也就是这个男人，他其实他里面的动机还是爱小孩，爱这个家的，然后他也是想要传递好的价值观给小孩子的。所以，从一个理性的来看，这个男人哈，我们看他做的这件事情，他其实也在教导孩子做正确的事。所以在这样的事上，我们去肯定、称赞他，其实是很理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按照他所做对的事情，他里面想要发出好的动机，对孩子做的事情去鼓励、肯定他，其实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这样做就是让孩子去看见别人的好，看见别人的良善，去正面的解读别人生命中的想要做好的部分，而且他做对的部分。我们其实就是种下了积极，种下正面，种下客观。你看，哇，透过这件事情，你种了好多美好的果实在你孩子的里面。第二。我们很希望孩子未来在他的人际关系中可以恩慈的对待别人，可以懂得感恩，可以健康，可以喜乐。这位朋友，当你这样去恩慈的待你的先生，你去看到你先生的好，常常感谢他，你不会以恶报恶，你也会饶恕或接纳他的不完美的地方，你不计算他的恶，你就是在播下美好的果实在孩子的心田里。还有。你在不容易的环境中，你还保有美好的品性，不受影响，然后你还可以去看你先生的好，跟你先生有美好的相处，这样的榜样就是一个美好人际关系的最好的榜样。你就深深的在影响你的儿女，所以你很重要哦。你的言语、你的眼光、你看事情的眼光、你看人的眼光，都在为你的孩子播下种子，而且。你跟孩子的相处时间比较长，你看，如果你常常鼓励、称赞取代批评里面的不满，你的孩子就会学习在他的人际关系中也能够接纳别人的不完美，而且看到别人想要做对的好的内在动机，你不是在播很棒的种子给他吗？所以，我们回到真理的里面，就是当你去做对的事，当你去用正确的眼光看待你的先生的时候。你的孩子不但没有种下苦果，他种下的都是一些美好的果实。
是，我们就再次回到我们经常哈在节目里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就是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自己。所以先生抽烟，他手机成瘾，我没有办法改变他。可是我可以改变什么呢？我可以改变，就是我面对他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不良嗜好，我没有苦读恼恨。我没有批评论断，我没有自以为意，就像玉英说的，我反而是以恩慈相待。所以你说我该怎么做呢？我说就是在孩子面前做好的榜样，不要忽略了你的影响力哦。其实我在这里哦，你看我现在都快70岁了，听众朋友，你相信吗？我已经快70了。哎呀，我说主啊，为什么我要到年纪这么大，我才明白一些很简单的真理，我才觉悟，我才悔改耶！我告诉你们，我悔改什么？就是我年纪越大，我回想我的父母他们在世的时候，他们给我的榜样，我真是深深感谢他们。那我说为什么这个叫悔改？因为真的他们在世的时候。我没有现在这么感激他们呢。我当年 没有看到他们给我的影响是这么样的好，是这么样的宝贵。那我要讲的一个是，我妈妈就是一个祷告的人，因为她是有常年失眠的问题。那我每一次在半夜听到她的房间，因为她住楼上，所以我会听到楼上会发出声音，她走路啊，那个老房子木板都会发出声音。那我每次回美国的时候，也是因为时差，晚上不能睡觉。那我听到我妈妈楼板的声音，我就哎跑上去找她聊天，或者去看看她好不好。我妈妈永远 always， 我真的是要说每一次，从来没有例外，她总是开一个小灯在她的桌子前面，打开圣经，另外旁边就是放她的祷告簿，她就是在写对神的祷告。那你知道他每天写日记，每天重复这些祷告，我知道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先生，我的孩子，我的爸爸，还有我兄弟姐妹们的家人，他们的孩子，都在我妈妈的祷告历里面，就是他每天固定的为我们祷告。我妈妈不用告诉我，你要祷告啊，志美，你要信靠神啊，我妈妈不需要跟我讲这些。我就是看到他的行为，我就懂。我爸爸给我的好的传承影响是什么？就是我爸爸是一个非常节俭，但是他是一个不贪心的人，他从来不去羡慕别人很有钱。虽然我爸爸也不穷，但是我看到的就是他从来不会想要去占便宜或者贪心了。我想应该就是说，我爸爸是一个不贪心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满足于他所有的，所以他不会做一些很冒险的投资啊。虽然在那个年代身边的人都在投资，我爸爸是非常谨慎的，而且他绝对不乱花钱，他是非常frugal 节俭，他花钱是非常有分寸的。那我就发现我传承了我爸爸对财务、对钱财的观念，我也是一个谨慎，不会去在财务上做冒险的人。然后我是有多少用多少，我满足于我所有的，我也不会觉得我很缺乏，我希望更多。那我觉得这个是我爸爸给我很好的传承。我爸爸妈妈，我刚讲的这两件事情，他们都不是用话语教导我的。我是从他们的生命里面看到的，所以我要说，姐妹，不管你先生让你孩子看到什么，那个没有关系，那个你不能控制，你不能改变你先生，但你可以改变你自己。你可以让你的孩子看到，虽然他们的父亲不完美，但是妈妈可以仍然喜乐的过日子，妈妈仍然可以不去批评、论断、仇恨。轻看爸爸，妈妈仍然可以尊敬爸爸。哇，好伟大哦！你的孩子就懂什么叫做以恩慈相待，什么叫做饶恕人70个7次。你的孩子会说，我从我妈妈的身上看到主耶稣的生命被活出来。那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可以给孩子最宝贵的传承。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的配偶如何，我们真的要说我没有办法改变他，但是我可以改变我如何跟他相处，我如何回应，我可以用上帝的爱、上帝的恩慈来对待他。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看下面的提问。我们来看下面这一个提问，这一位也是一位姐妹，她说，丈夫是妈宝男，对妻子不信任，也不敞开，怎么办？OK， 我想玉英你先帮我们定义一下什么叫妈宝男，好不好？
我想这个姐妹的意思就是，丈夫常常什么事都要问妈妈， 听妈妈的意见，好像他都没有意见。那妈妈的话就是话，什么都要靠妈妈，所以他觉得这个丈夫就是妈宝。其实另外一个定义，我觉得就是这个男人跟妈妈有很好的关系。其实我们怎么去看，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的孩子跟我也有很好的关系，我的儿子女儿跟我有很好的关系。可是我常常告诉他们说，妈妈觉得你们不是妈宝，而是你们跟妈妈关系很好。当妈妈的宝贝没有不好，而且你们会自己做出美好的决定。谢谢你们愿意听我的建议、参考，然后做出你们的决定。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啊，我们就成为夫宝女。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成为丈夫宝贝的女人，我自己先去成为那个丈夫捧在手心上的妻子，多好，对不对？我们每个女人不都很渴望老公把我们捧在手心上吗？可是我们从来不会说他太爱我了，哎呀，这个不好，他把我捧在手心太宠我了。不会啊，我们很喜欢他宠爱我，我们很喜欢他跟我们有美好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先去信任他，我们对他做的决定顺服肯定。我们先不要管这是不是出于婆婆的建议，因为你的先生已经是成年人哦，他跟你结婚之后跟你在一起是一个独立的家庭，那他今天用他的自由意志选择接受母亲的建议，这个是他的决定，所以这是你先生的决定，是你先生跟母亲讨论完之后他做的一个决定。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去看，这是先生的决定，我顺服的是他的决定，不是婆婆的决定。他不是凡事都好像唯唯诺诺，你看他不是这样的男人，他就不是。你看他是一个有主见的男人，你看他是一个，哇，你怎么那么谦卑呀？你还会去寻求妈妈的看法，然后做出决定，你怎么这么棒？当你这样用不同的眼光去仰慕、欣赏、肯定他。你看他是一个有主见的男人，你看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你看他是一个有肩膀的男人。他就从你的眼光看自己，他就觉得我是一个负责任的好男人，我是一个可以做决定的好男人。我老婆都这么说我，哇，他感觉到被你信任，他感觉到被你仰慕，他感觉到被你欣赏。你知道他里面的自信就越来越坚定。你常常也跟他表达，你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妻子，你是一个他捧在手心上的妻子。你去鼓励他，他就越发成为那样的人。你知道吗？你感觉不被信任，你先去信任他。你感觉他不敞开，你先去敞开。怎么敞开？哦，我好欣赏你哦，哇，我好爱你哦。哇，你怎么这么棒？透过你的爱跟透过你正面的眼光，你先生不想靠近你都难啊！谁不想靠近一个很喜欢他、对他很满意、每天都对他笑脸迎人，然后看到他就欣赏、仰慕、赞美他的人呢？你先生一定会很想跟你在一起。没有一个人喜欢跟对自己不满意、喜欢掌控自己的人在一起的。所以只要你不掌控，你对他满意，你对他欣赏，我深信你们之间的亲密感、信任感一定会大幅度的提升。
是，我认为你先生对你不信任，也不敞开，你感觉他好像想要跟你保持距离。我想就跟刚才玉英讲的哈，就是他感觉到你就是对他不满意啦，所以你先生很需要知道，你觉得你跟他结婚，你是很幸福的。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就直接告诉先生说：“老公，我觉得我好幸福哦，我觉得我好幸运哦，可以跟你结婚。哎呦，你怎么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这么有福？你知道吗？就像玉英说的，她感觉到跟你在一起，她是被喜欢的。”他就会想要靠近你，可是如果你心里的一个想法是“我倒霉哦，嫁给这种男人啊，哦，这个男人哦，真是不 不成才，也不成熟，没有肩膀，没有担当，只听他老妈的。我怎么这么衰啊，嫁给这种窝囊的男人。如果这是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知道他绝对知道，欸，你这样想，对他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哎呦，怎么可能会想要靠近你呢？他怎么可能要对你敞开，要对你信任呢？好，所以我们再回到最重要的信念，就是我不能改变对方，我只能改变我自己。所以，那我就要改变我自己，我先信任他，我先对他敞开。但是这个敞开，是正面的，不是把心里的苦毒恼恨全都跟他敞开，你如果有苦毒恼恨，你要先交给耶稣，让耶稣来改变你。所以从我们里面流出来的是甜的水，不是苦的水。你如果有什么苦毒，加入一个妇女小组，在小组里面把你的苦情告诉姐妹们，然后我们自己来转化，我们被上帝改变。好，下面还有一题，这一题呢，其实很多基督徒的姐妹，有的时候会遇到。那这位姐妹她问，我先生不信主，也反对我带孩子们去教会，请问我也要顺服不去教会吗？
好，我们不是害怕、隐忍，以致消极被动的屈服，这个不是圣经说的顺服。我们是因着爱而主动的顺服，我们因着爱对方，所以我们主动的顺服和尊重先生的决定。你的顺服，你的尊重，是让先生更靠近主的一条路径。你开出一条路径，让这个先生透过你的生命来认识主。神要透过你向先生彰显无条件的爱。所以姐妹，你爱主，我相信你好爱主哦，你才会想要去教会敬拜神，你才想要带孩子去教会敬拜神。所以主呼召你说，你是否愿意为着不认识他迷失的羊，因着主的缘故爱他，甘心服侍他，如同服侍主。你的主日向主献上，你在家做礼拜，你在家活出基督的生命。我记得有一个外遇回转的先生，他刚刚外遇回转，他刚回到家，他就说你们不可以去教会了，甚至把基督教的书都丢掉了。孩子就说，妈妈，爸爸回来好像没有更好，我们都被限制。可是这个姐妹呢，就跟孩子说，孩子，我们一起来爱爸爸。这个是一个新的阶段，上帝要我们过去在教会听到的，在圣经读到的，现在我们要把它活出来，让上帝活在我们的家庭中。所以她就带着孩子一起为先生祷告，她的信仰没有因为不去就被限制了，反而更大的彰显。她将主日献给主来服侍先生。刚开始先生很自我中心哦，指责自己的被子哦，姐妹就等候机会。有一次先生起床没有立刻折被子，她看到了，冲过去把先生的被子折好，自己也折好。好多这样的行为哦。有一段时间之后，先生有一天晚上就问她说，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这个男人流着眼泪问老婆说，这些年来我这样，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这个姐妹抱着她说，过去的婚姻我也有我的问题，我认识神之后就看见我有亏待你的地方，我用主的爱爱你，我也知道在婚姻中不是只有你的问题，我也有我的问题。这个男人呢，礼拜天早上起床，他还不太好意思，要面子地说，嗯，你们带我去教会看看，我看你们都在教会做什么事情。结果他一去，你知道吗？光第一首诗歌，这个男人就泪流满面。那一天，他再也没有离开教会，他现在跟太太一起在教会服侍神，他真心悔改。他不断地在教会说，就是因为我的妻子在我犯罪的那些年等候我，是主的爱使他能够坚定地使我回转。所以姐妹，上帝呼召你，你知道有一天你的先生因着你反映主的生命，他要跟你一起去认识神。所以我们去主日的目的 不是只是去参加一个活动，其实我们去主日目的不就是敬拜主吗？不就是为主献上活出基督的生命吗？那主要我们在家里先去寻找那个迷失的羊，所以你好重要，上帝爱你，爱你的孩子，拯救你的全家。
好，谢谢玉英的回答。玉英讲到的这一个例子，这个男人最后是被太太爱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感动，然后主动愿意去教会。姐妹，上帝的真理里面是不会互相矛盾的。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玉英的回答，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